马太福音要道略解第23讲，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翻到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12节到17节，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又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地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的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这个天国我们先要解释，主耶稣基督是天国的王，他不是地上这个犹太国的王，不是仅仅是犹太国的王，他是诸天万有宇宙的大君王。所以这个天国啊，是一个特别的名称。这个天国在原文里是个多数字，就是诸天之国。那么诸天之国根据但以理书呢，叫做诸天掌权之国。我们翻到但以理书来看一看，预言里头有这个诸天掌权之国，耶稣基督是诸天掌权之国的大君王啊，在诸天里头掌权，不是在这个地上。地上那就是犹太国啊，他应当是犹太国的王，弥赛亚嘛，他是他犹太国的受膏者，但是他不是，他是诸天掌权之国的大君王。在但以理书第四章，我们看26节有这句话：守望者既吩咐存留数吨，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你的国必定归你。诸天掌权就是这个字。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常常提到耶稣升上诸天，远升诸天之上啊，要充满万有。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第四章，这个诸天这个字啊，我们必须要把它抓住啊。以弗所第四章，我们读第9，我们从第7节读起好了，因为这个地方说到耶稣升天的事情啊很清楚。以弗所第四章从第7节读，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注意底下的话啊，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个地下原文是地底下，耶稣升天，升上高天，他先降在地底下，他败坏长死权的死牢，他把阴间里头那些拘留的灵魂都放出来啊。那降下的就是远升，我们特别注意这个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耶稣基督，他是远升诸天之上，他不是天就行了，那个天字是个多数的，诸天之上。我们若读启示录啊，也有这样的话，所以耶稣是远升诸天之上。那么我们读希伯来书啊，也有这样话，希伯来书也解释啊， 耶稣基督是高过诸天啊，他不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天，他乃是高过诸天啊。我们看第四章，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先看十四节，我们既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他是升入高天，这个不是这个普通的这个天啊，他是高天啊。那么这个大祭司就不同，我们再看第七章二十六节，这个地方啊，都是说到一个特别的啊，我们来特别注意一下。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大家注意底下那句，高过诸天的大祭司，原是与我们合一的。高过诸天，圣经里还说远升诸天之上啊，他在升高天之上啊，那是那个，他不是在这个地上，他是诸天掌权，在诸天之上设立一个国度，在那里统管万有。因为这个天国，我们查马太福音，这叫天国的奥秘。我们曾经专有一个题目，讲到国度的奥秘，诸天掌权的奥秘啊。那么这也是十二个奥秘里的一个。我们看十三章，马太福音十三章啊，所以这个是叫做天国的奥秘。我们读十三章第十节，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所以天国的奥秘，这个天国就是用的就是诸天啊，诸天之国的奥秘。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查马太福音一定要懂这个国度、天国、诸天啊，这个一定要明白。因为耶稣基督他就是诸天掌权的啊，他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里，他是诸天啊掌权的这个国度里的大君王，他不是来做犹太国之王的。像马太福音第二章那个博士来问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错了啊，他不是生下来就做犹太人的王，是神借着犹太人有这个应许，神借着亚伯拉罕应许说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但是神设立的这个国度不是地上的国，是天国啊，诸天，还天国还不是普通的，是诸天掌权之国。基督徒的思想应当扩大，一般来说就不懂啊，不懂这个天国的奥秘，他的思想就非常的小。像犹太的人啊，犹太人他们拒绝耶稣也是这个原因，他们以为耶稣是做他们的弥赛亚，做他们的君王，是个武的，要带领兵起革命把罗马人打跑，那他们就承认了。但是耶稣不是，耶稣是天国的王，诸天掌权之国的王，在诸天之上设立一个国度。耶稣基督做这个诸天掌权之国的王，在诸天掌权之国里边还有许多与他一同作王的，所以耶稣又成为万王之王。将来能够在诸天掌权之国里与耶稣基督一同掌权的、执政掌权的，将来要成为列国的王。所以在圣经里啊，在神的国里头，神的国是大的范围，所有神的权柄统治的地方都叫神的国。所以那个权柄到了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国。我们看 诗篇一百零三篇十九节，这个地方的说法很好。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我们特别注意这个宝座，这个权柄，这是大卫啊，神应许给大卫的那一个子孙的。大卫的那个子孙要坐宝座，要坐在这个宝座上，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那个权柄，那个王权，不是统管犹太地，是统管万有。那么统管万有呢，那个小字说什么呢？那个权柄小字就是国，他的国统管万有。所以权柄到了哪里，国就到了哪里啊。那么比如中国有很多华侨在国外，那么中国的命令能够达到华侨那里，他们都遵守，那这些人呢，这国度你就延伸到那个地方去了。假如你管不着他，你发了命令他不理，那你这个国只限于在你这个国度里啊。这个国度的扩展是看你的政令推行到什么地方。将来神的国是统管万有，所以主耶稣叫门徒祷告说什么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么天上地下所有的地方都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神的国降临了。所以这个国度的问题啊，我们要得到启示，要有深处的看见。诸天掌权之国是神国的中心，所有属神管的诸天宇宙万有穹苍都成为神的国。所以耶稣叫做德国，他出去德国，他将来到天上去肃清那些背叛的势力，然后那些都服了神的权柄了，天上地下无不因耶稣的名屈膝啊，口称耶稣基督为主，将荣耀归于父神。那么到了那个时候，诸天万有都统一了，所有背叛的势力都肃清了，那个时候诸天掌权之国，神的权柄就通遍这个诸天宇宙穹苍万有，那就万有啊，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那万有都成为神国度的范围了。那么在这个神的国里中心呢，有一个统治的机构，就叫做诸天掌权之国。这个国也叫教会，也叫爱子的国，很妙啊！圣经里用很多的角度来形容，叫爱子的国啊，神的儿子们啊，成立这个诸天掌权之国。这个儿子呢，又包括我们这些被拣选的基督徒。神借着福音生的孩子，还借着还有旧约的犹太人，都是神的儿子。这个儿子呢，就成立这个诸天掌权之国。诸天掌权之国呢，里边有的儿子被选上了，就到列国，因为这个神这个国太大了，包括诸天宇宙穹苍万有，那个范围大得不得了了。所以又成立列国，有许多分封的国，都但是这些国都属于这个诸天掌权之国。诸天掌权之国派里边拣选上的这些训练好的儿子出去做列国的王，所以主耶稣就成了万王之王，万君之君啊，万主之主。所以那些国还有列国，这个列国到什么时候才出现呢？在启示录二十一章啊，那边就说到列国啊，因为那个时候儿子们都出去掌权了，所以这个列国就出来了啊。我们看二十一章第二十六节啊，先读二十四节。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那个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是宇宙执政的中心啊。列国要将 城的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啊，那个列国里都有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我们再读二十六节，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所以这个列国，我们在这里就看见，在新天新地里，在天地万有都归于以后，天上地上地底下一切所有都归一了，都在主耶稣基督统管之下了，一切的背叛都没有了，连撒旦也没有了，撒旦已经丢在硫磺火湖里，他的部下他带领的一批背叛的天使或一些精气巫灵啊恶鬼通通都丢在硫磺火湖里了，一切背叛都肃清了。那个时候诸天掌权之国，这个新天新地，这个旧天旧地都被火烧了。那个时候是新天新地，有义聚在其中。那个时候天地叫做新天新地，那个时候叫做那世界，不是这世界，那宇宙啊，不叫这宇宙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情形就是成为神的国，诸天宇宙万有穹苍，一切背叛势力都没有了，神的权柄啊，统管万有啊。那那个时候神的宝座就在诸天之上设立，耶稣基督在宝座上，他是神本体所发的，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就坐在宝座上，做万王之王，在他下面啊，在这个诸天掌权之国统管的范围中，又分成列国，都是神国啊。在神国里边最高处叫做诸天掌权之国，然后分开统治的地方叫列国。这个好像什么呢，还中国的周朝啊，东周列国，大家记得这个故事，文王有百子啊，他的大儿子二儿子都被纣王给杀了，做包子给他吃了啊。那么文王的第三个儿子姬发就是武王，结果就伐纣，把纣王打倒了以后，成立了周朝，殷商完了就成立周朝。武王做这个皇帝了，统一天下了。那个时候他就分封，除了功臣以外，那些有功的人，像姜子牙了，什么都有功，也封了，封了诸侯。那他的弟兄们通通都封啊，都封了，他们有属地，又给他们有地去管啊，叫诸侯。所以叫封建时代，就是那个时候。这我想大家对历史都清楚，因为文王有100个儿子啊，历史上说文王百子。那么按照封神榜上说呢，更有趣了，他最后一个儿子叫雷震子，是打雷劈下来一个儿子，是干儿子，不是亲生的，所以叫雷震子，会有翅膀会飞的。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明了，有我借着这个故事说明了，这个姬发把他的弟兄全部封，他是正朔，他是朝歌，他是周朝的统治者啊，他发号司令。那么全国呢分成许多的小国啊，然后这些小国就叫，后来就变成东周列国，燕韩齐赵魏了，什么这些都是了啊。那么这些小国他们就各自都有王啊，但是呢他们都听中央的命令，这就是啊，也有点像现在这个联合国，不过联合国没有王，只有个秘书长啊，有5个常任理事国而已。那么这个组织不一样啊，那个在将来在天上就是诸天万有宇宙穹苍，凡是神手所造的这个大的宇宙，那么都成为神的国，因为那一切背叛的权柄都给他肃清了。这个时候 耶稣基督就开始做这个国度的王。那么耶稣就去传福音了，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耶稣受了洗了，已经受膏了，这个王就开始传了。传什么呢？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个国度要开始，诸天掌权之国。其实呢，我们要说明耶稣这个诸天掌权之国啊，要成立他必须要有干部，他要统管万有，他必须要先训练那个列国的王。所以这个诸天掌权之国，他将来的统治的方法就是利用一个有机体，那个有机体就是基督的教会啊。所以在圣经里说，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万有之首。耶稣基督是万有的头，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统管万有者所统管的啊，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统管万有者所充满的，应当前边那一句翻成统管万有者。教会是身体，是替神统管万有的，他是这个万有的至高之处的执政团。所以教会又称为爱子的国。所以我们信主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不再是外人。这就是诸天掌权之国的奥秘。我们读马太福音呢，我们不能就是按照字面这么讲这些故事啊，或者分成段了，说第一段怎样，第二段，我们不能那样讲。我们的讲法是把这个启示的真理我们都解释出来。